大家好，我是卖了12年纯电车的纯电张大门。今天开始，我想用3个视频跟准备买车的家庭用户聊透一个话题：为什么我不建议你们买增程车？先交代一下背景，我不是纸上谈兵，我自己也买过和用过12台车了，其中有2台燃油车、2台纯电动车、1台增程车，以及其实买过换过7台可以换电的电动车。那坑我踩过，账我算过。那今天第一期呢，咱们聊聊钱，保值率。开讲之前，先给大家看一张截图。这张图是前两天刚流出来的，全国头部二手车商的内部采购群聊天记录，群里白纸黑字写着：所有增程车停止收购。注意，不是压价，不是谨慎收，是停止收购。二手车商对市场持续的判断其实比任何报告都敏感，他们不收不是针对某个品牌，是他们判断增程这个品类在二手车市场已经不好流转了。再看这张保值率榜单，2026年5月数据，乐道以 81.5%、排第一。作为一个刚刚2年的新品牌，要不是它有换电的这样一个技术路线，它的保有量这个数据其实是很难达到的。那用过增程车的朋友应该都知道，卖车的时候二手车商压价的话术啊，其实就是二手增程车型在保值率上的先天硬伤。第一呢，两套动力系统双重折旧，燃油车只检查发动机，纯电车只检查电池，增程呢发动机工况要查，电池健康度也要查，两个折旧项叠加，每一项都是砍价的理由。第二，电池反复充放电频次比纯电车高得多，增程的电池普遍只有纯电的1/3到1/2大小，同样的行驶里程，增程的电池循环次数是纯电的2到3倍，再加上增程器工作时也给电池充电，电池被反复充放电，老化速度比纯电动车的电池快得多。二手买家一看电池健康度扭头就走，买二手车的人有这样的担心，那么二手的增程车自然而然流转就不好，价格保值率就不大行。二手车保值率还有一个底层逻辑，新车卖不动，二手车一定崩。今年年后燃油车保值率暴跌，根源就是燃油车新车没有人买，厂家猛降价，二手价格跟着塌房。这个逻辑马上就要在增程车上上演。增程最擅长的是什么？大型 SUV， 因为 SUV 造型风阻大，车身重，纯电做大型 SUV 能耗高，续航吃亏，增程用油箱丢底绕开这个问题。造型原因导致大型 SUV 最耗电，纯电在这个细分市场以前确实打不过增程，但从去年开始局面彻底变了，蔚来 ES8、 乐道 L90 作为代表的新一代换电的这个大型 SUV， 把换电和大型 SUV 这个品类真正结合起来。那增程靠加油兜底解决续航焦虑，换电靠3分钟满电解决，体验更方便，但纯电的安静平顺、空间利用率、使用成本，增程完全追不上。当换电车型在增程最强势的细分市场完成反超，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？跟燃油车一样，增程的新车卖不动了，厂家只能降价，二手车保值率跟着崩，这已经不只是预测了。汽车行业是一个长周期行业，产品规划至少提前3到5年。当换电车型在大型 SUV 这个市场站稳脚跟，厂家一定会逐步减少增程和混动产品的研发投入。资源毕竟是有限的，投向纯电和换电的每一分钱都是从增程那里挪过来的。而换电车型还有一个增程永远追不上的保值优势，不用担心电池寿命，因为有车电分离，不管开5年还是10年，换电车型的电池永远在体系内流转，车身和电池分开折旧。那增程呢？电池跟车一起老，两套系统一起贬值，时间越长差距越大。可以预见的是，增程的保值率只会一路向下，而换电品类会长期站在保值率的第一梯队。这并不是某一家品牌的事儿，是两种技术路线在二手车市场的必然分化。数据会说话，市场也会。保值率的坑，买之前看清楚。那下一期呢，我们聊聊产品定义，增程的先天病，为什么后天改不了。 下期见。